所以这个慧日大师他也非常的虔诚，七天七夜断食，就在山上顶礼拜观世音菩萨。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观音菩萨在空中现紫金身，做大宝莲花，甚至右手摩着慧日大师的头顶说，你想要发心啊，弘法利身，上求下化，唯有劝众生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发愿求生，将来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会见到阿弥陀佛和我，得到无上的殊胜大力，保证快速成佛。甚至观音菩萨告诉他说，一切的法门呢，都没有净土法门殊胜。就讲完以后，观音菩萨就这个消灭了，就隐没了。后来这个慧日大师得到观音菩萨的这个启示以后呢，好，就经过了18年的时间回到中国的长安，然后翻译了很多经典，慈名三藏，写了一本书叫做《往生净土集》。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就提倡，因为当时佛教的各宗各派都非常的弘扬，他呢就觉得说，一切的修行都可以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观念把净土法门跟各宗各派都弘扬了，影响中国从当时唐朝一直到宋元明，一直到近代，影响中国都非常的深远。这是第六位慧日慈悯三藏大师。好，我们请看下面第七位法照大师。法照大师我们比较熟，好，他著有《净土五会念佛略法释仪赞本》，是因为他呢有殊胜的因缘亲见到文殊普贤菩萨，还有听到五会念佛音声。好，我们对他简单介绍一下。法照大师呢，他刚出家以后呢，在他的寺院里，有一天呢，他在吃饭的时候，在钵中就看到云中有很多的楼阁寺院，菩萨无量无边。那他觉得这个，他看到境界很不可思议啊，他就问啊，他的同参把这个他所看到的境界告诉他。他的同参告诉他说，若你所看到的这个山川四面来讲，应该是五台山啊。他就说，那你呢应该去看一看。后来他就在这个湖东寺开五会念佛法门，然后呢感得所有的诸佛菩萨现身，又见到阿弥陀佛观音狮子遍满虚空。其中有一个老人家跟他说，你曾经发愿啊，要到金色世界，也就是清凉山见文殊菩萨，怎么你忘记了呢？哦，他就提醒他。后来呢，那法照大师就去朝五台山，在拜五台山当中呢，路上呢碰到有两个童子，称为善财跟难陀，就带他到一个寺院。他走到那个寺院一看，叫做大圣竹林寺啊，就跟他在以前在吃饭那个钵里面所看的境界一样的庄严。就一进去以后，黄金为地，七宝楼阁的宫殿，文殊菩萨在东，普贤菩萨在西，有无量无边的菩萨呢围绕着在听两位大师说法。那法照大师看到这境界啊，看到圣贤啊，看到菩萨，当然很欢喜啊，就赶快跑过去顶礼，而且他很慈悲地说，请问菩萨，末法时代的众生已经离佛很遥远了，这个业障深重啊，而且佛性没办法显现，佛法浩瀚如海啊，要用什么方法修行才能够赶快速的成就呢？文殊菩萨就告诉他说，你现在念的弘扬法门，这个念佛法门正是，他说所有的法门呢都没有超过两个，当你第一个老实念佛，第二供养三宝，因为供养三宝跟老实念佛就福慧双修啊。文殊菩萨还告诉他说，我过去无量劫中，因为常常观佛的相好，念佛的功德，供养佛，所以能够快速的得到一切佛的种子，所以一切的法门当中，乃至甚深波罗蜜，甚深禅定，究竟成佛， 都是从念佛法门而生的，所以念佛是诸法中王啊。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解释一下，念佛是因嘛，成佛当然是果啊。想要快速成佛，当然我有念佛，所以文殊菩萨的开示非常的殊胜。接着法照大师又问请教菩萨啦，那我要念哪一尊佛呢？文殊菩萨就告诉他说，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他说阿弥陀佛有大悲愿力啊，你应该好好的念他，净念相继，将来你临终绝对往生，永证不退转。就他一讲完以后呢，这个文殊普贤两位菩萨就放光加持，在用这个金色的手臂加持在这个法照大师头顶上，告诉他说，你因为念佛故啊，将来你会成就无上正等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希望赶快成佛的话呢，无过于念佛法门啊。这个法照大师当然很欢喜啦，对不对？然后呢，而且他又听到文殊跟普贤为他念五会念佛音声，所以那法照大师就有五会念佛的法本流通。但是呢，我们现在在台湾所唱的五会念佛呢，跟原来法照大师的有不同，因为他传的法门已经在古代失传了。当然现在念的五会念佛也是很庄严啊，也是广度众生一种的方便。后来法照大师很欢喜啊，这出门的时候呢，这就对那个善财跟南陀两位童子呢感谢，而且他还把那个记号呢那个地方记起来。过了几天呢，他又找了一些同修五十位出家人去那个地方去顶礼，然后他又见到殊胜的境界文殊普贤。又有一天他又亲自自己跑到那个金刚洞窟啊去拜佛菩萨，他就见到一个出家人叫做范森啊，就是印度的出家人佛陀波利，引他又到一个叫金刚波惹寺，那个境界非常的庄严啊。因此呢，他就法照大师就下定决心，他要弘扬净土，广度众生。他在一个叫华严寺的地方就建立念佛道场。有一天他在发愿七天七夜要克期取证的时候，他到第七天呢要念佛的时候，突然见到那个佛陀波利这个出家人，问他说，你看到这个五台山的境界啊，为什么不告诉人呢？这个法照大师就不理他了。过了几天又遇到他同样的，他就回答说，我不是不讲，而是怕众生呢听到了不相信而怀疑毁谤啊。那个出家人就说了，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在五台山弘法都会遭众生毁谤，何况你呢？你应该呢发菩提心，把你看到的境界呢宣告众生，让见闻随喜的呢都发菩提心啊，求生净土啊，那功德无量。后来法照大师就把他遇到这个殊胜的境界写下来流通，后代一直到了呢第二年，有很多的出家人也到这个金刚窟啊，还有大圣竹林寺，也听到很多天乐明空梵音悠远的佛声，所以大家就知道法照大师所写的是真的。后来在法照大师要往生的前三年，他又梦见了这个出家人佛陀波利，好跟他说，你的莲花已经成就，三年以后呢您就会往生。因此他呢就更发心了，到处去劝人家念五会念佛。甚至呢当时唐太宗啊在长安的宫里面，常常听到东北方这个角色落呢有佛号传来啊，很庄严。他就派太史去找，结果呢他就见到了法照大师，把他迎到宫中，所以法照大师也入宫去广度一切众生。因此可见古代的文武百官呢也都非常精进的学佛，所以人家就赞叹法照大师称为五会法师。他后来呢有写净土五会念佛这个略法事一赞本，非常的殊胜。好，我们请看第八位少康大师。 少康大师呢是莲宗第五祖，法照大师是莲宗第四祖。当然这第四祖跟第五祖有些古来看法排的方法也有不太一样的。不过少康大师呢，他非常的殊胜。他从小他妈妈呢在梦着去游这个鼎湖峰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玉女啊，仙女呢捧着一朵青莲花来告诉他，这个莲花很吉祥，给你，将来你会生贵子。结果少康大师他妈妈一生他的时候，那一天呢满室的青光啊，而且呢满室的这个香花，非常庄严。可是少康大师很奇怪，一出生的时候都不会讲话，一直从一岁一直到七岁呢都不会讲话。就有一天他妈妈带他去灵山寺拜佛啊，他妈妈突然问他说，你知不知道这是谁？他就第一句讲话的时候说，本师释迦牟尼佛。可见呢他也是承愿再来的，很殊胜的祖师。父母就觉得很惊奇啊，就让他去出家修行了。出家修行，他一出家15岁的时候呢，法华楞严等等的五大部的经典啊，华严他通通都通达。有一天呢，这少康大师就到了洛阳白马寺去参学，看到呢这个大殿当中有一个蚊子在放光，就他过去一看，哎，原来是善导大师的西方化导文。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啦，那他就看到这篇文章呢很殊胜呢，就他就对佛菩萨发愿，假如我跟净土真的有缘的话，希望这个文字呢再放一次光。就一讲完，哎，这个西方化导文呢又放光，光中还有化佛菩萨。而且那时候少康大师就发愿说，正是石头可以磨净啊，我广度众生的愿力呢绝对不会改变。所以他就到长安光明寺善导大师和尚的这个祖堂去顶礼，就看到善导大师现在虚空当中说，你若依照我的教化呢广度有情，他日功成，彼生安养，你跟我有缘。所以从此以后呢，这个少康大师就以弘扬净土作为他的愿力。有一天他在江陵一个地方果院寺遇到一个出家人，告诉他说，你想要弘扬净土法门，你要到新定这个地方，你的因缘在那里。然后一下那个老人家就不见了，可能是佛菩萨来指点他。所以他呢就少康大师就到新定这个地方，刚到的时候那个地方呢都没有佛法，他很慈悲，他就开始教小孩子，每念一声阿弥陀佛他就给人家一块钱，然后又要小朋友呢越来越多啦，就每念十声100声就给钱。因此他就这样子教化当地的人，当时的整个新定城啊，男女老少走到路上通通都是听到阿弥陀佛的声音。可见呢他弘扬净土啊，悲心愿力很广大。所以讲到这里啊，我们大家也可以学，当我们给人家念珠啊或是送人家的时候，不管是老人家或是年轻人或小朋友，你先叫他念一下阿弥陀佛，你再给他，这样也是为他种一粒耳根永为道种的这个念佛金刚种子啊。这个我们就可以跟少康大师学习。后来少康大师就在乌龙山建净土道场啊，坛城非常的庄严，每一次听经的人有3000多人，他每一次升到高座就高声的念佛，领众念佛。那甚至呢少康大师念一声阿弥陀佛，别人就看他从他嘴巴里面呢就放一道佛光，光中就有化佛，念十声就有十尊佛，念无量声光中就出无量佛。有人就会问啊，说哎，净土法门对净土法门有怀疑啊，少康大师说，你们念佛想要见佛绝对往生啊，他就念佛，他就成为口中就会放光。后来他一直到他晚年的时候呢，他要往生前就告诉众生说，你们对净土法门绝对要生信愿坚共的不动心啊，对这个五浊恶世要升起厌离心。你看我念一声佛都会放一声佛光啊，表示净土法门是真实的，只怕你不真诚不恳切，好，这个菩提心没有坚固，否则净土法门阿弥陀佛一定平等摄受的。 他后来呢，赵康大师还写了一本《往生西方净土瑞印山传》，好，这是他的著作，所以呢，就影响我们中国都非常的深远。以上呢，这个介绍的这三个祖师呢，也都非常的殊胜。好，好，阿弥陀佛。肚里面就可能只有你。我们讲说未成佛道要广结善缘，而且普贤行愿品说，假如没有众生的话，一切佛菩萨都不能圆成无上佛道。这为什么要度众生呢？度众生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积功累德，福慧双修，让你福德智慧更圆满；第二个，在度众生当中教学相长，破除自己的所谓的尘沙惑跟无明惑。惑就是烦恼，当然前面还有见思惑。你要知道为什么度众生，度众生不是拉知名度，而是在我帮助众生之前，因为自己能力福德智慧不够，才会充实自己，所以在帮助别人当中也就帮助了自己。譬如说有无量无边的众生，你假如没有学无量的法门，你有一些某一类众生你就度不到啊，度不到的话你自己智慧福德也不圆满。所以在帮助别人当中，这就是要断自己的烦恼，叫做尘沙惑，像沙那样多的烦恼。好，每度一个众生你自己的烦恼就断了，功德在这里，不是说我拉很多人啊。各位要了解，度众生最重要是要成就自己的断烦恼改习气，所以叫自信众生誓愿度。自信众生那个是什么？就是指自己的念头啊。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你自信当中有很多很多念头啊，你到时候把它全部呢平息的时候，妄想烦恼除去的时候，就是要靠度众生来断自己的烦恼，断了尘沙惑跟无明惑，所以他要广结善缘。所以每一个呢善知识，每一个佛菩萨，他因地里面发的悲愿不同，所结的缘也不同，度的众生也不同。所以在菩萨众里面呢，缘分最广的第一个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因为他的悲心愿力最广，跟众生结的缘最广，还有一个大愿地藏王菩萨。所以我们学的要广结善缘，那广结善缘不一定要用钱，要想先从自己的念头开始做，先要发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的众生我都要普度，我都要跟他广结善缘，念念心存这样的时候呢，你就会跟众生结缘。所以有些人你会觉得在一个团体当中，他一站起来讲话，哎，大家都服他，因为他有缘嘛。有些人站起来他纵使讲对了，可是开会怎么表决就是不通过，没有缘分，好，福德因缘不够。那我们心念上发心，在事项上你有能力的时候，随人随分做的时候，这样就功德圆满。所以少康大师他刚开始度众生，就是先从这样度小朋友开始，对不对？好，用钱布施开始啊，这是也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好，他著有《往生西方净土瑞印山传》这本书。好，请看，我们再回来看178页里面的文章啊，讲庐山青莲寺结社念佛宣言书里面第7行，下面清凉书行愿品，发挥就近成佛之道。清凉大师他是呢当过7个皇帝的国师，他是华严宗第4祖，他对80华严有做注解，40华严也有做注解。好，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今天发给各位这个普贤行愿品集要书是华严经里面其中的一部分。华严经
刚开始到中国来的时候要有三次翻译，第一个是八十华严，第二个是六十华严，第三是四十华严。好，中国第一次翻译的时候呢是六十华严，结果呢后来经本来的不太全啊，慢慢翻译到了唐朝武则天皇帝的时候，他想华严经这么好啊，他又是佛门的大护法，他就再请高僧继续再翻译，就是八十华严。所以他呢当华严经翻好给他看的时候呢，哎，武则天就写了一首开经偈，这首就是武则天写的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意，是他写的。因为呢没有人写的比他更好，所以呢以后就用他的，武则天皇帝写的。在中国历史上呢大家对他批评很不好，可是他在佛门是大护法，八十华严。可是八十华严呢问题是后面呢最后一卷啊，八十华严就有八十卷，最后一卷并不全，所以一直等到后来呢有一个呢西域有一个国王进贡，进贡贡呢四十华严，四十华严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好，是指四十华严。这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不研究华严经平常也搞不太清楚。那在四十华严里面有四十卷，最后一卷就善财童子第一个参访的是文殊师利菩萨，然后呢再参访五十三位善知识，最后一位是普贤菩萨。那各位现在拿到的呢就是四十卷里面的最后一卷，第四十卷普贤行愿品，这一品非常殊胜，讲十大愿王导归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一品呢就包含所有一切的华严经的功德，所以自古以来受持这部书的非常多，像弘一大师他的早晚课就是念普贤行愿品求生净土。那华严呢最殊胜的就是讲一即是一切，一切即是一，各位请看这两句，一切的法门最后就是导归在一句万德洪名，甚至你一句阿弥陀佛念得力的时候，三藏十二部也通通都包含在里面。所以在彭济清里面的华严念佛三昧论，黄念祖老居士有讲记啊，过一阵子我会送给大家，里面就讲到两句话非常好，他说华藏入名字，持名入华藏，就说你去看华严经，看这样重重无尽的华藏世界，就包含在什么，就包含在一句阿弥陀佛万德洪名里面，这就是呢一切就是一。那持名入华藏，你想要进入到华藏这个法身大士的菩萨境界里面，怎么进去呢，只有靠持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可以证入，这两句话是很殊胜的。所以你才会了解说看完华严经再回来看西方极乐世界，才真正知道说你会死心塌地的肯定呢，真正念这句阿弥陀佛包含所有的一切，你那种信愿行呢、跟一般的人就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这部书是非常的殊胜的，古来很多的祖师华严祖师最后也导归净土，就是他了解华藏入名字，持名入华藏。那他的注解有普贤行愿品书，宗密大师是他的学生，他又为普贤行愿品写了一个别行书抄。那现在呢这个书呢因为很深，所以推荐各位看普贤行愿品集要书，各位手上拿的是地贤法师写的，他是修天台宗的，所以从天台来做注解。另外一本普贤行愿品清文记 在这边，好，是池州法师写的。池州法师就是忏公的师父。好，那这本呢，这两本书各有高妙。池州法师本身是专攻华严，而且呢弘扬戒律啊，导归净土，所以一个是用天台住，一个是用华严住，所以各有高妙。跟普贤行愿品有缘的人可以先看这两本书。好，再请看下面的文章178页，永明说四料解直指机身了脱之法。永明就是指永明延寿禅师，他说了四料解。四料解哈，就是我们在净土结疑论下面一篇文章会讲到，在这里我们就先省略。永明延寿大师呢，他出生是在会昌法难之后，中国从隋唐以后呢，佛教很兴盛，可是中国人讲物极必反嘛，兴盛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一定会有衰败，而且外道一定都会嫉妒，所以中国有三次三武之祸，就是三个皇帝都灭佛法，拆掉所有的寺院，逼迫所有的出家人还俗，灭佛法。第一个就是会昌法难。那永明延寿禅师因为在这个会昌法难之后才出生的，所以那时候佛教呢非常的衰败，因此呢他呢就以古佛身重新塑正法床。他本身是禅师开悟的。好，我介绍一下永明延寿禅师，是净土宗第六代祖师。他自己呢在前穆王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小官，他自己本身啊是管关税的，可是常常盗用公款去买东西去放生，所以被抓到了。被抓到了以后呢，那钱穆就要杀他。那他自己呢非常的不畏惧，这时候呢人家呢这个钱穆王就吩咐那个斩刑官呢、说假如看他不动声色的话就放了他，假如他害怕或还逃跑了吗就把我给我砍了。结果他这时候呢就在要临行的时候呢神色非常的沉着，一直念佛。你要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怕，他说有什么好怕的呢，我拿我一条命可以修换千千万万众生的命啊，对不对，这太值得了，何况你砍我的话我刚好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啊。那个监斩官呢立刻就报告这个钱穆王，钱穆王就把他放了。放了以后问他有什么希望，他说我要出家，所以他就出家啊，去当和尚去修行了。结果他在出家以后呢，到天台山智者岩，就智者大师的地方去修行，他非常的精进，晚上诵经诵到普贤菩萨亲自现身，而且拿莲花来加持他。这时候呢他就在智者岩上呢做了两个研究，一心禅定，第二个万乘庄严净土。结果他就在佛前面很虔诚的诵经礼拜祈祷，结果念了七次都念到万乘庄严净土，所以他就由禅宗开悟以后呢就开始专修净土。在这里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假如各位同修有碰到很多疑难杂症，或者你在人生有很多关键性不能决定的时候，可以做签到佛菩萨前面去研究，虔诚的诵经念佛，求佛菩萨的愿力加持来指引你。很多古来的高僧常常用这个方法。那他呢本身呢在这个寺院里啊，天柱峰里面诵经三载，连续诵经诵三年，结果感得观世音菩萨亲自现身，用甘露加持他，甘露灌口，从此他辩才无碍，然后呢就广度众生。他写了呢一部书叫《中净论》，100卷，一共有一套啊、有八册。这个是把 天台，而且华严、唯识各宗各派的东西都融合在里面，是《中进录》这本书。那它本身呢，非常的精进，而且一天做108种功课，而且还念10万声佛哈。你看古来的祖师都非常的精进，为什么会这样精进呢？因为他法喜充满了，得到法喜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勇猛精进。而且他一生呢，诵过13000部的《法华经》，他在念佛的时候，白天呢、做108种功课，晚上呢就到那个别峰山上啊去念佛。晚上念佛的时候，很多人都听到天月明空，佛号响彻云霄。然后呢，他就是净土中的一代祖师。他又有一部书叫《万善同归集》，是把就是依照这个万恨庄严净土，把所有的万恨都可以导归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写了这本书。所以他是净土中的第六代祖师。那值得一提的是说，他往生以后当然是预知时至72岁往生。往生以后呢，突然呢有一个出家人从灵州，就是南方啊，来到那个永明延寿禅师的塔，就天天在那边绕塔，而且虔诚念佛。人家问他说，为什么你来这里呢？他说啊，因为我生病啊，这个灵魂啊被阎罗王抓到这个地狱里面去，看到呢阎罗王呢旁边呢供了一个像，而且阎罗王天天去拜他。我就问他说，请问你在拜谁啊？他说，我拜的是杭州的永明延寿禅师，他上品上身啊，一刹那之间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不属于我们地狱里面的人，所以呢我要好好的礼拜他啊。可见永明延寿禅师呢是菩萨带来的。好，请看下面的文章。就永明延寿禅师说了四料简，直指了生脱死的方法，从此以后各宗各派的高人没有一个不归向净土的。虽然是禅宗的祖师，也是专务密修。所以专务密修呢，就是呢很多祖来很多禅师啊，他自己也念阿弥陀佛，但呢是密修，很少让人家知道。所以从永明延寿禅师以后呢，中国禅定双修的风气就开始产生了。因为那个时代哈、禅宗非常兴盛，他呢为了要融合禅宗入净土，所以他开始高唱禅定双修。好，请看下面的文章，178页哈，倒数第三行。从此始心新禅师劝修净土文说，弥陀甚容易念啊，净土非常容易生。又说参禅的人正好念佛，因为根基钝的话，恐怕你今生没办法大彻大悟，乘着弥陀的愿力，你乃还能够接引往生。而且又说，假如你念佛不生净土的话，老僧绝对会堕拔舌地狱。可见你看当时的禅师哦，都这样苦口婆心的劝人家修禅。那现代呢，很多讲禅的呢就不这样讲了，表现呢，可见呢他不一定就有永明延寿禅师这么高明。接下来真歇了禅师净土又说，朝洞中以下多务密修，为什么呢？因为念佛法门正按大藏指挥，接上上根基的人，也接中下根基的人。又说宗门许多的大将，虽然已经悟了不空不有的法门，也就是他参禅已经大彻大悟，最后还是呢要导归净土。如果没有净土的话呢，没有办法见佛，所以比禅宗还要简易。因此说，不管是佛或是祖师，在教下或是在禅中，都会劝人修净土，同归一个导缘。因为净土法门是所有一切法门的导归，入这个门则无量的法门都能够深入。所以由这段文章，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说，真正，高明的禅师，都会劝人家好好的修行，尤其是修净土法门。 因为自己虽然开悟了，悟后以后呢还要起修，不见得立刻就能够证到圆证的佛果。所以禅宗里面有一句话，彼可顿悟，世须见处，所谓禅宗开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有些呢一开悟当下就证果，有些是开悟以后还要慢慢的积功累德才能够证果。像六祖慧能大师很特殊，他的无量劫一直修修修到当生呢示现的时候，他没有读书，闻到金刚经开悟，当下也就证果。可是一般禅宗呢都要先悟顿悟啊、哦，顿悟悟什么呢？原来我的心跟佛的心是同一个，他真正彻底了解心佛众生当无差别的道理。可是呢现在呢还是有烦恼有习气啊，所以烧柴啊，做种种的苦役，目的就要磨自己的习气烦恼，而且还要修福修慧，等福德智慧圆满才可以就近成佛。所以很多禅宗是这么修的。讲到这里就要讲到我们现在很多人提倡人间净土，对不对？好，顺便说明一下，当然人间净土是没错，它的理论是心净则土净，就说若众生的众生，若众生心清净的话，那你所居的国土一定是清净的。但是各位要了解，佛门讲因地心跟果地觉，就以禅宗来讲，他虽然顿悟他成佛了，他在因地上修，可是在果地上他不是福德智慧究竟圆满，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哦。所以因地跟果地呢，果觉要分开讲，不可以混为一谈。当有些人提倡人间净土，说啊，我不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愿意发愿在这边生生世世度众生，当然这个愿力是非常赞叹啊。但问题是你要了解到，你菩萨有隔音之谜啊，第二生来生一转世，很多事情都会忘记啊，罗汉还有入胎之具啊。虽然你发愿心净则土净，但是呢你现在所居的这个土啊，跟佛的长极光净土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人就会告诉你说，修净土你何必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在这里就是极乐呀。那唯心净土理论是这样讲，但是呢你现在各位看地上，请问你看到地上是什么？水泥地嘛，你就不是黄金为地啊。所以理论上是讲唯心净土，心净得土净，但问题是心尘清净也有程度差别，清净到究竟像果地觉的佛的时候，那时候你才会有佛国土的受用。所以各位不要听了啊、哦，就动摇自己修净土的信心，还是要求真净土。为什么？我们可以成愿再来。当然你现在心清净，你现在的一切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是会改变，但是你要得到佛那样子果地觉上面的究竟受用，还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你的依报跟正报福德智慧没有圆满的时候，它起不了作用啊，这一点是要说明的。所以因地心跟果地觉不一样，因地心就是说、哦、我现在好，我要发心修行啊，我要行菩萨道，对不对？心净则土净，但那只是你初发心，当初发心菩萨，一直要等到你断惑证真，把你所有的烦恼断除了，正入到原来的真如本性现前的时候，你果地觉得所谓像华严经里面重重无尽的佛的果报智慧才会有现前，这点大家要了解。所以从此以后，永明延寿禅师就以后就开始提倡了禅净双修。好，请看第十一位沈长大师，他是净土宗第七代祖师，
七岁就出家了，那非常的殊胜，而且专门修天台宗的止观法门，而且仰慕庐山东林念佛堂的遗风，所以他就结了一个叫做净行社，清净的净，修行的行。他当时呢非常有德行，所有的很多的这个文武百官啊都跟着他学，所以请大家呢请继续往下看那篇文章。179页倒数第五行，我跳了一下，待会再讲前面的。宋太真二宗之时呢，那时候沈长法师啊非常住在浙江的昭庆，慕庐山远公的道风，结了一个净行社，当时的王文正公就是宰相啊都皈依他，所以很多文武百官也就跟着他学，因此他影响非常的多人，有120余人，那在他座下的沙门有数千人。他呢一生呢跟华严经有缘，他写用自己的血刺自己的血写过华严经的净行品，而且每写一个字就三拜，而且三围绕，三称佛号，所以呢感得呢那个写的字都会放光。所以古人真正修行很有成就都是因为至诚恭敬。好，请看下面。后来呢这个有陆公就文彦博这样历当过四个朝代的宰相，那在当宰相50余年当中，最后官到太师，升为陆国公，一生信佛法，晚年呢专念阿弥陀佛，行住坐卧没有间断，而且与净严法师啊同在京城里面结10万人求生净土的大会，当时所有的士大夫都跟他学习，所以有一首颂就赞叹他说：知君胆气大如天啊，愿结西方10万缘，不为自身求活计，大家齐上渡头船，就同登弥陀大愿之船。这个就是指沈长大师，他倡导用华严经的净行品，而且他当初的净行社呢常常都会贴什么呢，贴净行品的经文，比方说我们到洗手间他就会贴一个大小便时当愿众生弃贪嗔痴捐除罪罚，啊，走到呢看到花的时候啊，就当你这当愿众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的那个道场里面走到哪里啊你都可以看到这华严经净行品的经文，所以现在有些道场也这么学习，就是从宋朝沈长大师第七祖祖师学来的。好，在这个第七祖前面呢179页还有一个长卢泽禅师，他结一个莲花盛会，也是一个净土道场，劝扬念佛，感得普贤菩萨跟普慧两大菩萨在梦中呢求入呢他要加入他的净土盛会，所以当时长卢泽禅师就以这两位菩萨为会首，可见这个法门是气理气机，连菩萨都在现身，我要参加你的念佛会啊。好，再请看下面。元朝的时候翻过来，元朝的时候则有中风天如楚石妙业，或作诗歌或作论辩，没有一个也不是阐扬气理气机彻上彻下的法门，就是讲净土念佛法门。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讲义，介绍一下这几位祖师。第一个中风禅师，就是我们一般大家在做三十信念的中风禅师，图书馆有做三十信念，你们这个礼拜天也要做，你们这个经本就是从中风禅师里面出来的。中风禅师他本身呢15岁就出家，每天诵法华经圆觉经金刚经， 而且呢他呢也是开悟的，有一次他观那个流水啊，听到流水的声音就开悟，而且他最有名的是说了一句话，禅是净土之禅。他说禅啊是净土之禅。净是禅之定。